《红楼梦》第38讲，宝玉挨打。王夫人过来了，哭着提起老太太，贾政无名火起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倒休提这话，我养了这不孝的孽障已然不孝了，教训他一番，又有众人护持，哎，不如趁今日一发累死的，以绝将来之患。说着就要命人拿绳索来勒死宝玉。王夫人抱住了贾政，哭着说，老爷，虽然应该管教儿子，也要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如今已将50岁的人了，只有这一个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，我也不敢申劝，今日越发要他死，岂不是有意绝我，既要勒死他，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，我们娘俩也不敢含冤，到底在阴司里好得个依靠。说完就趴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。贾政听了这话，不觉长叹一声，在椅子上坐了，泪如雨下。王夫人抱着宝玉，只见他面白气弱，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，皆是血渍，禁不住解下汗巾看，油臀至净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无一点好处，不觉失声大哭起来，苦命的儿啊，苦命的儿。哭到苦命儿，忽然见夫人想起贾珠来，便叫着贾珠哭，珠儿，若有你活着，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。这个时候，里边的人闻着王夫人出来，那李纨、王熙凤与迎春姐妹早已然出来了。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，李纨也禁不住放声哭了。贾政听了，那泪珠更如滚瓜一般滚了出来。正没开交处，忽听丫鬟说，老太太来了。一句话未了，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，打死我吧，先打死我，你再打死他，岂不干净了。贾政听见母亲来了，又急又痛，连忙迎接出来，只见贾母扶着丫鬟气喘吁吁的走来。贾政上前躬身陪笑，大暑了天，母亲有何生气，亲自走来，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。贾母听说，便止住步，喘息了一回，厉声说道，你原来是在和我说话吗？我倒有话吩咐，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，你叫我跟谁说去？贾政听了这话，忙跪下含泪说，为儿的教训儿子，也为的是光宗岳祖，母亲这话叫我做儿子的如何经得起。贾母听说，便啐了一口说，啐，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经不起，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得起吗？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岳祖，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？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。贾政又陪笑说，母亲也不必伤感，即使做儿的一时兴起，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。贾母冷笑着对贾政说，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，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，我是猜着你厌烦我们娘们，不如我们赶早离开你，大家干净些。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，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。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。贾母又叫王夫人，你也不必哭了，如今宝玉年纪小，你疼他，他将来长大成人，做官为宰的，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。你如今倒不要疼他，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。 贾政听说，忙叩头哭着说：“母亲如此说，贾政无立足之地。”贾母冷笑着说：“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，你反说起你来。只是我们回去了，你心里干净些，看有谁来许你打呀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指令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。贾政苦苦叩求认罪。贾母一面说着，一面又记挂着宝玉，忙进来看时，只见今日这顿打可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又是生气，也抱住宝玉哭个不停。王夫人跟凤姐等劝解了一会儿，方渐渐的止住。丫鬟媳妇儿上来要搀宝玉，气得凤姐就骂：“糊涂东西，你们也不睁开眼瞧瞧，打成这么个样子还要搀着走，还不快去把那腾屁的春凳抬出来。”众人听说，连忙进去抬出春凳来，将宝玉放在凳子上。随后贾母、王夫人等进去，送到贾母的房中。贾政见母亲气味全消，不敢自辩，也跟着进去。看着宝玉果然是打中了，再看看王夫人，儿一声肉一声：“你替珠儿早死了，留着珠儿免你父亲生气，我也不白操这个办事的心了。这会子你倘若有个好歹丢下我，叫我靠哪一个？”王夫人如此数落着，又哭这个不争气的儿子。贾政听了也就灰心，也后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，就劝贾母。贾母看着贾政含着眼泪说：“你不出去还在这儿做什么？难道于心不足，还要眼看着他死去你才罢手不成？”贾政听说才退了出去。此时薛姨妈同宝钗、香菱、史湘云也都在这儿，袭人满心的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来，见众人围着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越性走到二门前，令小厮找了明烟来细问：“方才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打起来？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儿。”明烟急的说：“偏生我没在跟前，打到半中间我才听说了，忙打听缘故，却是为了奇观金钏姐姐的事。”袭人说：“老爷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明烟说：“那奇观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日吃醋没法出气，不知道外头挑唆了谁来，在老爷跟前下的火。金钏的事是三爷说的，我也是听见老爷手下的人说的。”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，然后回来，只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。贾母让好生把宝玉抬到他房里去，众人答应，七手八脚就把宝玉送入了怡红院。袭人见贾母、王夫人等去后，便来宝玉身旁坐下，含着眼泪问他：“怎么就打到了这步田地呢？”宝玉叹了一口气：“不过为那些事，问他做什么？只是下半截疼得很呢、你瞧瞧打坏了哪儿了。”袭人听说，便轻轻的伸手进去，将宝玉的中衣吞下。宝玉略微动一动，便咬着牙叫：“哎呦哎呦，轻着点，哎呦，疼死我了。”袭人一听他喊叫，就连忙停住手，就这样三四次才把宝玉的中衣吞下来。袭人看见宝玉腿上半段青紫都是四指宽的江痕高了起来。袭人咬着牙说：“我的娘，怎么下这般的狠手？你但凡听我一句话，也不得到这步地位。幸而没动筋骨，倘若打出个残废来，可叫人怎么样呢？”正说着，只听丫鬟们说：“宝姑娘来了。”袭人听见，知道穿不及中衣，就拿了一床被子替宝玉盖上了。 只见宝钗手里拖着一碗药走了进来，对袭人说：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服上，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，可以就好了。说完递给袭人，又问：这会子可好些？宝玉一面道谢说好了，又让座。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，心中也宽慰了些，便点头叹道：哎，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，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，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啊。刚说了半句，又直忙止住，自悔说的话急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低下头来。宝玉听宝钗这话说得如此亲切稠密，竟大有深意。忽然他又噎住不往下说，红着脸低下头，只管弄衣裳。那一种娇羞怯怯难以形容得出，不觉心中大畅，将疼痛早已丢在九霄云外。心中自私，我不过挨了几下打，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惨之态，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，他们还不知道何等悲感呢。即使他们这样，我便一时死了，活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，也无足叹息。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，也可谓糊涂鬼祟。宝玉正想着，只听宝钗问袭人：怎么好好的动着气就打起来了？袭人就把明烟的话说了出来。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话，见袭人说出方才知道，一又拉上了薛蟠，唯恐宝钗沉心，忙又指着袭人说：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，你们可不可混猜的？宝玉听说便知道是怕他多心，用话拦袭人，因此心中暗暗想：这个宝玉被打得这样，疼还顾不过来，还是如此细心，怕得罪人，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用心了。你既然这样用心，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功夫，老爷也就欢喜了，也不能吃这样的亏。但你固然怕我沉心，所以拦袭人的话，难道我就不知道我哥哥素日自心纵欲，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？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得天翻地覆，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厉害了。宝钗想到这儿，笑着就说：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，据我想，到底宝兄弟素质不正，肯和那些人来往，老爷才生气。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，一时说出宝兄弟来，也不是有心挑唆，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，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房前小事。细姑娘，从小只见宝兄弟这么细心的人，你何尝见过天不怕地不怕，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呢？袭人因为说出薛蟠来，见宝玉拦他的话，早已明白自己说造次了，听宝玉如此说，更觉羞愧无言。宝玉又听宝钗这番话，一半是堂皇正大，一半去己疑心，更觉比先敞快了。刚要说话，宝钗却站起来了。到底宝钗要干什么，下回再说。